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的，
你将
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教我们的主。
因此
还是读到第三节。我们在生命的事上或前进的事上要长进，基督徒就是要追求什么呢？追求生命啊，因为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是基督的啊，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不一样，我们是短暂的，我们是必朽坏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永远的，是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要在生命的事上，神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生命是指着里边说的，前进是指着外边的，生命是指着我们里边啊，这个生命的成长，前进是指着生活啊，我们的生活，这我们要分里外啊，里头是生命，外边是生活，有什么样的生命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了基督的生命叫过敬虔的生活，这个基督的生命，所以基督道成肉身叫什么？来，我考一考，谁能回答？基督道成肉身叫什么？大哉
敬虔
道
理，
敬虔道理。你看这个都不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叫敬虔道理，大哉敬虔道理。说这个耶稣来了，耶稣的生命就带着这个敬虔啊，是人在地上多放纵，多么随便，多么乱七八糟，你看我们都觉得了吧，觉得不觉得啊，你觉得人现在生命越来越什么，他越来越糟糕，简直穿衣服不像啊，穿衣服要露的，什么都露了，肚脐儿要露了，这奶沟要露了，屁股沟要露了，这都露的，都露，那干脆不穿算了嘛，这是不是？你看这什么话嘛？那要人穿衣服还干什么呢？是不是？转一圈，都露的。男孩子弄的，我昨天看了一个电视，日本的新风尚。日本东京呢，讲到东京的生活，这些孩子们呢，哎呀，那个怪呀，那个每一个男孩女孩都是还都一对儿一对儿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就采访他们，哦，这个衣服怪的样子不得了，各样的配件，那个手指甲。就像古时候那个皇宫里那个带套的，带尖儿的五爪金龙，哎呀，那做的那样子，哎呀，那怪呀，什么化妆那个怪呀，那个头发弄的怪呀，那个衣服穿的怪呀， 这叫什么呢？叫元素，这个元素精神。那个有个表参道，那我住过那个地方。我当初在日本一年就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不准走车的，啊，光是走这个人行，到晚上的人行，热闹得不得了。但是呢，是最摩登的地方，冬天最摩登。那里一个记者就访问那里跑来跑去的男孩女孩，哎呀，那简直的怪的千奇百怪，我看的简直我都是。我说进步到这个样子了吗？进步到这个样子吗？不如说放纵到这个样子。
对
呀，这不是进步啊，这一点敬谦也没有，一点儿没有。所以现在的生活是越乱七八糟越好。那么基督徒呢，跟他们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我们是神从世界中把我们什么
拣选出来，
拣选出来，我们非其类，我们不是他们那一类，啊，他们非我族类，他们跟我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是讲什么的呢？大灾
敬虔的，
敬虔的，所以我们这批人，要在他们来看。就跟我看他们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什么老怪物，老怪物老糊涂啊，还那么规矩，对不对？他呢要这么说，我们这叫时髦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时代是越来越不敬虔，那么我们呢是越来什么
越敬虔，
越敬虔。今天教会也有，教会也学时髦，有没有？
有。
哎呀，这教会也有这种运动，连唱歌也学这个，连这个什么都学了。反正世界上这个现在流行的东西，教会也学，说认为这叫什么呢？来，叫什么？叫改良，叫跟得上时代，跟得上时代，说。假如你要不这样，你这个教会就不合时宜，
落后了，
落伍了。那我们现在甘心什么？
落后，
落伍。我们甘心，我们就是落伍的。你们进步吧，你们却进吧，啊！所以我们要绝对的敬虔，因为我们要。简直是闹革命了嘛，对不对？跟他们不同嘛，啊，所以呢，这叫奥秘，敬虔，大灾敬虔的奥秘，啊，我们要，这个没有录，
够，40分钟，还有40分钟，没有电了。
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所追求的，我们追求生命要长进。生活越来越敬虔，不是越来越放肆。这个衣服，穿衣服就代表一个人，啊，你越来越规矩，越来越古典，不是放肆，啊，所以基督徒应当在这方面要注意，啊，敬虔。大灾敬虔的奥秘，这是一个奥秘，这是宇宙中一个最大的奥秘。耶稣来就是开启这个，因为你看大家注意了没有，索多玛俄摩拉就是什么
不敬虔，
哎呀放肆。尼尼微就是什么，尼尼微大城啊就是放肆，哎呀那简直是胡天黑地乱七八糟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神就降火了，降什么呢？就烧他还不改啊。那么耶稣来呢，就特别把这个敬虔的意义带来啊。神不是让人混乱，乃是让人安静的，不是这样乱。所以敬虔当然也有安静， 那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39节40节。十四章我们先读33节来。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我们再读39、40来。
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行。
大家看见没有，神不要我们什么
混乱，
要让我们什么呢？
安静
啊，安静，要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所以这个敬虔就没有混乱，敬虔啊是安安静静的啊，是规规矩矩的，是有条不紊的。所以我们教会呢，就凡事都要这样做，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次序啊，不能来一个人就乱了啊，这个就不行，这是不敬虔啊。不敬虔那将来在神面前亏受亏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生命敬虔。我今天特别提出我们小组的各组长都要向我们的小组的组员传递一个消息，我们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保守，要照着圣经做，是合乎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要敬虔，敬虔。人非敬虔，你所有的敬拜神都不接纳。今天我告诉各位，假如不敬虔，在神面前混乱啊，乱七八糟，乱吵乱闹，那个神绝对不悦纳啊。神最喜欢的就是敬虔。所以基督徒的生命追求追求追求，生命越长进他就越敬虔。我们教会还不够敬虔，礼拜天聚会还要穿着随便衣服来的，啊，平常的衣服。你看古时候没有这样的，古时候是什么样？那你在欧洲啊，古时候聚会什么样？大家知道，穿礼服，戴礼帽。礼服是什么呢？女的都是蓬蓬裙，看过没有？啊，那个电影上。穿那个裙子蓬蓬的那个，都戴手套还戴帽子啊，女的都礼服，那是大礼服，男的都穿燕尾服，礼服戴礼帽，手里拿的硬的硬的高高筒的啊，古时候都这样，啊，敬虔的不得了，到教会里头都有那个。前边都有一个跪的地方，祷告都跪下来。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啊，所以他越来越敬虔。那古时候的敬虔不得了，进到教会去没有声音的啊，大家都在那儿祷告，都在那儿认罪悔改祷告，都是这样。现在不是了，现在聚会像什么菜市场。一见了，哎呀，你们来了，我好久不见了，哎呀，就先打招呼，就握手啊，就寒暄呐、啊，就在那儿套家常，啊，张家长、李家短先说，那您上个礼拜去了没有？还没来，哎呀呀呵，就先来这一套，你这个不敬虔，啊，我们教会还没有到敬虔的地步，啊，我们还要再敬虔，还。 还要在我说各小组，我们对我们的组员要训练。啊，生命越长进，生活
越进，
越进钱。啊，越进钱。进钱是什么呢？进钱是越安静，没有混乱。所以我们处家庭也是一样，我们家里也不乱，家里也要安安静静，啊，家里也是，啊，非常的祥和、安静，没有混乱，啊，这孩子晚上不回来了，回来噼里啪啦乱丢东西，这都不行，啊，都不是敬虔的家庭，所以都要。我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生命长进了，生活一定什么
金
钱，越来越金钱，越来越金钱。啊，只要亲近神了，我们就金钱，就有特别的态度来对神，不是跟人一样，啊，对待神。只要提到神，一亲近神，那就是敬虔，就得表带出来，这样就合乎我们的追求。啊，我现在说明，我们各小组除了追求生命长进，还有一个就是追求敬虔的生活。这是我们各小组要强调说的，因为神的神能已将生命于什么
前进
的事，不是光讲生命，讲了生命讲得乱七八糟，讲得越讲越随便，那就不对了。啊，我们越讲越敬虔。啊，大家一定记得，我们各小组组长一定要对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姊妹们要宣告，要说明，要教导，越来越敬虔。家里的孩子要敬虔，你注意，现在家里孩子管不了的都是不敬虔的家庭，太随便，对孩子太随便，放纵，放纵就叫不敬虔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管得很严，啊，所以管的严好不好呢？你说他孝顺不孝顺？大家说，
孝
顺。越严越孝顺。我告诉你，我两个女儿，我的大女儿我从来没打过，啊，小女儿我打得最厉害，那个孩子特别调皮，结果现在大了以后啊，小的最孝顺，真奇怪哦。结果我那个时候真的打得很狠。我打完了我也痛，心里也痛，打那个拿那个棍子打屁股，小学的时候打了屁股，那屁股上红的印子一条一条，到了学校老师发现，老师这怎么回事啊，还问，不过台湾还没好，台湾老师不告，不跟家长打官司，啊，台湾的学校也打孩子，也打台湾的老师可以打，所以那阵子很好，我没有被告，要在美国我就糟了，啊，在美国那些家长是虐待儿童的，不行，啊，但是这个小的到现在特别孝顺，你不知道那个孝顺的让我心呢，啊，真的感动。当我心脏病的时候，举个例说吧。我开完刀以后他回来陪我一个月，因为不能走路，两个脚都肿，一个脚肿得像大茄子，啊，红灯灯，因为血管没有了，血管没有，那走路就痛啊，痛得要命，这还是哄我给我买，现在我穿的鞋子走路的鞋还是他买的，啊，给我弄脚，给我泡一个月了，在这里一直等我能走路了他才回去。这孩子孝顺呢，我一生病他马上把两个小孩很小，啊，丢了跑到美国去说要救爸爸， 我开刀一睁眼，他就在我面前，谁感动？这老头儿真感动，到今天我还感动。最孝顺就是他，要打得最狠。每天晚上一个电话，每天晚上要问爸爸好不好，每天，无论在哪里，每天一个电话。哎，天天呢，现在都是天天。要没有来电话，一定有事儿，一定出门了，一定或者是到别处去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说"棒头孝子出孝子"，一点不错。所以这个呢，我要跟你们大家讲，你绝对对小孩管，你绝对不要不打。你越狠呢，你打他，你不过你要真的爱他，你是为了最要紧的事儿处罚他，他真的孝顺，啊，这个是我的经历，啊，越纵容的，就是不敬虔，越放肆，越不孝顺，到最后他连瞧不起你，哎，你这小孩儿他瞧不起你。什么爸爸妈妈，他就什么你管我。还有爸爸妈妈一定在家里头有样子，在家里啊，假如夫妻两个常常吵架，那糟糕，小孩绝对不佩服，管不好。要夫妻吵架吵得没完，那一定小孩不佩服。为什么呢？你们天天吵嘛，你还管我，是不是？那他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越严格的教会，越出好的基督徒。啊，我们要严格。那我们的年轻人，我就告诉他们，我说我们教会来教会学习，第一孝顺父母。年轻人到这儿不是来学别的，你现在什么都不会，你学不会别的，你就学孝顺父母。所以孩子们到这儿，在教会里的绝不会坏，一定要管。他要不服管，他坏了，他不服管，他就跑了，他就离开教会，就一定是这样。所以教会一定要啊敬虔，你敬虔了，你的孩子也跟着敬虔，啊，这样一代传一代呢，你都好管。现在最家庭问题最大的不是夫妻问题了，是什么问题？
孩子问题，
都是孩子问题。你去看，父母啊有成就了，父母做好事了，结果孩子坏了，孩子没救了，那这个就是问题，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特别注重敬虔这个道理，嗯。那么敬虔呢，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我们有灵命四层操。这个明白神旨意的奥秘，就是大哉什么？
敬虔的奥秘。
哎，最要紧的就是敬虔的奥秘。啊，假如我们知道了神成为肉身来到地上，那这个我们就敬虔。我们面对的神还能不敬虔吗？神在肉身什么显现？神在这么大的一位神来到地上与我们同在，那我们还能不敬虔吗？我们还能随便吗？啊，假如总统跟你一起活着，他在你这面前，你还能够随便吗？对不对？啊，要女王在这里跟你一起活着，你还能随便吗？不可以，啊，一定无论如何心里起码就有一个特别的感触，不一样。不一样，那么我们在神面前，神要在我们一起活着，那怎么得了？啊，我们一定要敬虔啊！所以，神旨意的奥秘，啊，神最喜欢的就是敬虔，大在敬虔的奥秘，啊。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过敬虔的生活。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啊。好了，我们现在要看第三层了，十架层。这个基督徒到这个时候开始要对付，要背十架。啊，我那边还有，我那边就还有。第三层，我要说明，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第二层，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在基督里，第二层是我在基督里，第三层是基督在我里，啊，这个基督开始影响我们。基督要在我们里头掌权，那么我们开始就要对付肉体了，因为基督在我们肉体里边，他活在我们里头，那我们对肉体就要有一个认识，我们的肉体不是个好东西，啊，我们的肉体是一个罪会什么？
犯罪。
犯罪的，是。大家知道肉体已经什么
卖给罪，
卖给罪，所以这个肉体，你主耶稣一进来，第一个就要对付肉体，啊，你的肉体已经卖给罪了，你这个罪的工具，主在里边怎么能不对付他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肉体是已经卖给罪，肉体卖给罪是在什么地方？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来，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所以肉体里边住了一个东西，他在里边当家。我们从十四节念到二十节好了，啊，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无能为力。管不了的，从十四节读起，读到二十节，来，我们大家一起读。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于灵的，但我是属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人，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不承认律法上的善事。既是这样，就不是我所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得我，故是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应做的，就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罪过的。
证明我们有一个什么，我们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时候，我们就证明我们里头有
罪，
有个罪坐在那，罪在你当家，我们的肉体卖给罪了，所以肉体啊必须要对付，啊，对付，要把这个罪给它对付出去，啊，所以这个叫做对付肉体。到了第三层，第一层是我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现在道理啊，在各方面明白，因为那个在基督里啊，主要的是去明白一些真理，明白一些道理。在基督里，还没有实际到我们身上，我们还没有实际，啊，跟自己打仗。你看，这是很多基督徒到礼拜堂听到，他只是听到而已，他听了半天才明白个道理，听了半天他才懂这怎么回事。啊，他原来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对不对？ 大家什么都不知道，听越听越知道了，越听越知道了，这只在道理，这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听道理，在基督里明白真理，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这个是在这方面下功夫。但是等真正我们要对付肉体的时候，要基督在里，那样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开始在里面活了，基督活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就对付你的肉体，因为你的肉体卖给罪了嘛。那你他要不对付你这个肉体，总不能听他的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对付肉体。所以基督在我里活着，基督要想掌权，他要想把这个管理权拿去，他非要先对付你的肉体不可。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次序啊！我在基督里是听道理啊，领他的教，学他的，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啊，在那里就明白这些道理。你看，比如说明白神旨意的奥秘，那是最高的。越来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到最后了，我们神都明白了，都明白了，但是你还是你。你那个肉体还在那儿，那要开始怎么样呢？要实际的来对付了。所以这个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清楚。我还说，我们在教会里听到叫在基督里，每一次大家聚会都在基督里来听到，等回家了，在个人，你在家里就不是在基督里了，是基督什么？
在你，
看基督在不在你里头。基督要在你里头做事了，你到教会来，在基督里听到，明白真理，听他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等回了家了，那基督在里头就开始运行了，啊，所以呢，从第三层开始。就是个人在家里要追求，啊，每个人在家里要追求，啊。好，我们现在来看对付肉体圣经的根据，《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第八节，来，我们念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七节八节。原来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服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对了，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我们要对付他。第二，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加拉太第五章二十四节说的。那么第三，顺从肉体，灵就死了，灵就不痛。你只要一体贴肉体，你不对付它，你的灵就不痛。有的人说，那我不对付肉体，我不这样活着，活是活着，但是灵不痛吗？啊，你就没有感觉，灵里头没有感觉，跟神没有接触，所以灵要通，一定得要对付什么肉体，啊，这是两个相对的东西，顺从肉体，灵就死了，啊，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来，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顺从肉体，灵就死了，要致死身体，灵就活了，来，大家一起念。
你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
大家看见没有？我们灵要什么？要活着，要活着，一定得要致死肉体，不能两个都活着啊！来，第四，基督若住在心里，肉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而这第八章的十节来。
身体有九次流泪，心灵却因义而活。
你们啊，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大家我们知道这个题目就叫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对不对？那基督要活在我们里头，肉体就是什么？
死。
哎，念底下。肉体就因罪而死。基督若在里边活着，肉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
而活。
所以一个人灵就活了。啊，基督若在里边，肉体一定因罪而死，心灵因义是不是而活？这大家明白了吗？圣经都这么写的，啊，圣经写的多清楚呢，啊，你在基督若在你里边，就是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一定是这样，啊。第五，来，律法的义成就在随从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这个我都要讲，大家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
律法既有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
死随圣言语身上。
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们的肉体是卖给什么？
罪。
罪。说我们要随从肉体呢，我们能不能称义啊？
不能。
绝对不能。随从肉体一定不能，对不对？那我们不称不能称义，那我们怎么才能称义呢？
随从肉体。
我们随从灵，不随从肉体，这样的人就什么？就成义了，所以就是这个原因呢、啊。所以一个人啊，律法的义成就在随从灵不随从肉体的人身上。哎，本来神对定了律法，对不对？叫人遵守，没有一个人能遵守，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肉体都卖给什么？
罪，
罪。所以啊，神叫耶稣来，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死了，耶稣把我们那个旧人带着去钉死了，啊，我们旧人与主同死同钉什么
十字架
啊，我们这样了。那么耶稣活了，耶稣活在什么里呢？活在灵里，啊，耶稣不是活在肉体，耶稣的肉体已经钉什么
十字架，
十字架了。因为什么钉十字架？
罪，
因为罪，因为肉体不服神的律法，他不能够按照律法去行，所以把他钉死，啊，把他钉死。那么现在我们不活在这个肉体里，活在什么？
灵里。
灵里，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活在灵里。那么活在灵里就律法行不行？所以必须神儿子来死一下。耶稣来死只是为这，再念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啊，再念你就懂了。这节圣经太要紧了，这节圣经是主耶稣必须钉十字架，才能把我们带进死里去，才能带着我们灵活起来。啊，再念来。
律法既然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好，律法等等，律法为什么不能行？
肉体软弱，
因为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律法要治罪，他这个肉体就是卖给罪了，他就顺从于罪活的，那肉体没有法，所以人的肉体没法行律法，对不对？对不对？所以神就差他儿子来，成为罪身的形象，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了结罪案，所以耶稣就来替我们死。就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肉体就钉死了。那么我们就跟着耶稣一起什么？
活。
我们一信，我们肉体也钉死了。 那一钉死了，我们就不顺从肉体活着了，顺从基督的灵活着。那这样子能不能成就律法的义呢？这就行，这就行。所以耶稣来钉十字架，就是为我们的肉体不能够遵行律法，我们的肉体已经什么？
卖给罪，
卖给罪。所以我们肉体必须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同死。耶稣要带着我们来死。哎，我们再念这节，还再念来第三节。
律法既人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这个定了罪案可以翻译成啊了结罪案，了结啊。啊，再念。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
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身体。所以这样子神就，所以我们这些人，基督在我们里边，我们随从谁呢？我们随从灵。我们肉体还活着吗？肉体与主同钉
十字架，
所以我们不顺从肉体活着。我们不顺从肉体活着，顺从灵活着，结果律法的意义什么？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明白了吗？啊，这节很难懂哎，这节绕个弯绕得很大。我这样讲，我想讲到这么多年，今天你们才听懂吧？啊，这节圣经呢，这两节圣经相当麻烦呢。我们的肉体，因为它卖给罪了，啊，我们这个律法规定的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才能称义行律法，结果他就是不遵行律法，肉体就是不能遵行，因为他卖给罪了嘛。他本来愿意立志为善由得他，一行出来由不得他了，那这个不行啊，这个肉体永远不能够，那怎么办呢？耶稣就来钉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把我们也什么？也把我们肉体去钉死，所以我们信必须与主。所以第六章来念第六章第六节，第六章第六节，这个必须弄清楚。这一节圣经将来你传福音很要紧，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钉十字架？就我也与他同钉十字架。这来第六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对了，那么我们的肉体已经死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大家看见没有？你那个肉体啊，与基督同什么？
钉十字架，
已经死了。那么死了，我们怎么又活了呢？来。基督的灵活，所以人的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耶稣基督是神的义，耶稣一进来，我们的灵怎么样？
活了，
灵一活了，我们顺从谁呢？
顺从灵。
我们不顺从肉体，顺从谁了？
顺从灵。
那我们顺从灵，我们就称什么？
称义。
称义。所以律法的意义就成就在我们叫不顺从肉体，只顺从人灵的身体。这个懂了没有啊？懂了没有？
懂
了。懂
了。
懂了，这个弄清楚了吧？这个非常要紧，这个是太要紧啊！这几节圣经太要紧，就第三节、第四节，还有第七节啊，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还有第六章啊，这个连在一起我们才能懂。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原因就是因为谁也搞不了这个肉体，谁也搞不了，耶稣只有这个办法，他自己钉死，他把肉体咚咚咚咚钉死，那我们跟他同钉，钉死，我们这一钉啊，我们不顺从肉体，顺从灵就行了，就得胜了。哎，大家是不是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这是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信称义圣经里最要紧的一个环扣。 耶稣基督非钉十字架不可，使罪身什么
灭绝？
灭绝，我们的罪身要跟着耶稣一同去灭绝。结果我们罪身跟耶稣一同灭绝了，我们的那个灵活了，灵活了，我们随从灵，我们就能律法的义能不能行？大家说能不能？
能，
律法能，所以我们行出来都合乎律法。大家懂了吗？说律法不能行是那个属肉体的人，我们现在不属肉体，属什么？
属灵。
属灵的人，我们能不能行律法的义呢？
能。
律法的义，我们顺从灵活着都能，都能行。我们再念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这个非常好，这两节圣经就是说明这个大道理啊，这个道理就在这个第三这个同死同活这个事儿上才能弄清楚。来，大家一起念。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里。
不随从肉体，只随从灵的人，那个原文没有圣灵啊，是灵，就随从基督的灵。那么以后我们随从基督的灵活着，神的律法能不能遵循？太容易了吧，神的律法就是属灵的吧。第七章第十四节，原来律法是属乎什么？
灵的。
灵的，它根本就是为灵，你随从灵，你自然就律法都成就了。没有律法都是可以遵行的。我们现在看律法太容易了，我们只要随从灵活着，自然就成就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今天得要做一个不顺从肉体什么，
顺从
灵活着的人。所以你一体贴肉体又完了，又跑到罪里去了，一体贴肉体，所以天天就打这个仗，天天啊就在这对付什么
肉体，
对付肉体啊。我们必须要对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弟兄姊妹都不懂这怎么回事，不明白啊。大家说实在，好多年我年轻传道的时候我也不懂啊，我也糊里糊涂啊。后来我传道多年以后，我才慢慢的在这个肉体对付肉体上才懂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理是怎么转弯的。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耶稣就带着我们肉体去死，让我们顺从灵活的。好了，我们低头祷告。请动容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刘老牧师把您的福音的真理向我们讲清楚。主啊，我们不仅活在基督里，我们更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只要基督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来掌管我们，我们才能走那条圣洁的道路，才能成为义。主啊，求您的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样的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
阿门。